好，这个我们刚刚讲前面一段，有一位同修特别问，在58页第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啊，如是见经因何所出？见觉空完，就是一个是能见的见。一个是所见的空，完是完空，见它是有觉照力的，就能跟所之间非合非合，这两个不是合，这两个之间呢，但是也是不即不离的，如果即能就是所，如果离能跟所不相干，就是这个意思。这两者之间是一个，简单说就是一个因缘假合。即使我们建立这个根尘事，建立根尘事，建立这个根尘事呢，唯识讲是因缘了，所见的是所缘缘。是是能见的，是讲中字，那根呢是真上缘，一个是因，一个是亲缘，一个真上缘，一个所缘缘，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啊，然后这三者之间还是一个假合成立的啊，不即不离的假合，但是它有它的一个因缘，也就是说眼睛要对色尘，但是眼睛不能对深尘啊，不会说眼睛对深尘引起耳视，没有这种，眼睛对色尘引起眼视，耳朵对深尘也不会引起眼视，也不会有，所以因缘是耳朵对深尘引起耳视，这唯识中这个不能乱掉啊，它是因缘，因缘还是有它条件的，不能乱。可是楞严经就不然了，六根互用啊，眼睛可见，眼睛也可以听啊，耳朵也可以见啊，那我们看动物之中，有的它不是用眼睛看的，就是说蝙蝠可能就不是眼睛看了，它就是可能就是触尘了，或是耳啊，然后雷达一样，有的盲鱼它也没有眼睛啊，它是触尘。还是六根不俱全，很多的动物是六根不俱全的，人是六根俱全的，可是他六根不俱全，他的感应力有时候比我们还强呢，所以这个这我们说六根互用，六根的作用是在动物之中就有些是用它不是用眼睛看的，它可能是一种触觉或者听觉来代替眼见，只是它不能说六根互用那么样的周缘就是了。所以现在台大校长李世成教授不是用这种手去看吗？手是触尘的，手怎么可以看那种特异功能，就代表说有这种潜能，但是我没有把它开发出来我们可以从这边去思考一下那我们一般所学的那个都是熟谛好像世俗谛一般的状况，但世俗谛里面也有一些我们可以去思考，还有一些例外。好，现在请看59页，七大到了四大地水火风空间时，那么四性无缘，因于六种根尘妄出。这个四性，四就是见闻觉知，这个了别的作用。可是他第一句话他就点出来了，四的特性。 这个事性这两个字啊，在唯识中是不太会用在一起的，事实是性是性啊，依他起性，原成实性，偏计所执性是性，是是是，不会把是性合在一起。可是楞严经里面讲说，这个六识的特性是没有根源的，就是说这个识性是虚妄的啊，好像空花水月一样，因于六根尘，六种的根，六根跟六尘才出来的。那出来他说是妄处，他第一句话就点出。那我们看唯识啊，唯识谈到唯识相跟唯识性，唯识相，唯识学讲唯识相要转世成智，也就是转八世成四智。换句话说，法相中也认为事是相是虚妄的，只有偏计执的啊。那么起依他起自性啊，正道圆成实性。那么就好像这所谓的三性，那有一个例子，就说啊，麻是依，不是神是依麻而起的。神没有自性，神本身它怎么起来的？你把它麻的叫麻神，你用草叫草神，你用丝的是丝的绳子，丝带的。神都是依他起，所以神没有自性，麻才是他的自性。可是在晚上看不明确，把一条绳子看错为一条蛇，那么就这就叫做偏计所执性。偏是周偏，计是计作，所执性就是全然错误的执着。我们对于这个诸法之相啊，起了我法二执，就是起了一个偏己执，完全错解了。可是如果我们了解这个绳子不是蛇，我们从这个万法就产生贪嗔痴慢疑，就是偏己所执性就产生出来了。比如说我看这个佛像不生欢喜心，我看哎，这个佛像这个镜子呢，突然哎弄了一只很凶狠的狗，我看我就害怕了；或者一条蛇，我就看了害怕啊；或者我要把它杀掉，起嗔心。哎，它变成一个金条，我说哎，我起了个贪心，就起了偏计执，偏计所执心就产生了。请问这个佛像，这个蛇，这个金块有没有自信呢？它都是金啊，依它起的。你有个模型把它做成佛像，它就是佛，你把它做成一个金子，它就是金，金块，你把它做一个蛇老虎狮子，它就变蛇老虎狮子。那我们就在这个妄相中起了偏计执啊，偏计执。当时我晓得，这虽然这个相是虚妄，我不被这个虚妄相所执着，我可以看见这个虚妄相它都是金，这没变，相是生灭有变化，金性没有变化，那我就是依他起，我不执着这个依他起，晓得它是他者，是它的本性是金，不执着依他起，不产生错解， 那就看见了圆成实性，圆成就是圆满成就的真实性，这就是三性，三就是一，就是精性麻性是神，这个神子啊，刚刚讲的佛像啊等等，一察起是妄，是假，因缘假合，然后我起了舍，起了我执法执，那是妄，那就是偏即执，你看三位一体，可我不起偏即执的话，我知道他一察起，那我就看到他的本性了，即相见性了，但唯识中是慢慢转了，我们这边是当下，所以说他对于唯识，对于所谓的是，是虚妄的，是他要转世成，为什么转世成是代表说是是不可以执着，你执着就变成执着这个依他起，不知道他是依他起，他就变成偏即执，对世性他是没有缘，没有缘的，就是妄心啊。不过唯识学讲的妄，讲八识，讲五味，讲白法，讲的当然更加的精细，更细腻，更清楚啊。我们这边就讲了没有啊，就是讲一个原则而已了。所以说你说事情无缘，从唯识解释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了，但是唯识的修法呢是比较复杂，还有什么五重唯识观啊，什么很复杂啊，跟我们这边的不一样。不管怎么说啊，这个事性都虚妄相都是要破斥的。所以有人说哎，唯识学是说批评唯识学，其实唯识学它的事，它的事也是要转世成智，所谓世智啊，八是要转成世智，八是我们凡夫所有的，转成世智才行。好，我们继续再看后面，因于六根尘妄出，因为六根六尘才会，这边加了一句叫妄出。那下面呢，第一句话，所以他第一句话也都是说把他的一个啊，对于事的特性，他这里讲的事是讲六事了，不是讲八事了。你现在片观，你仔细看，片观就是把这个在座大众整个扫一遍啊，词汇的慎重呢，用目寻觅，寻觅就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去看，其目周视啊，环视，但如镜中无别分析，好像镜子所现的像没有什么美丑啊善恶的差别了，就好像禅宗啊，这个所谓的自道无难，唯贤显则一样，本来没有差别的。如是于中，可是你的事在这个大众之中啊，次第标志，你的开始来，用啊这个。有些分别产生了，标志说打上 mark， 有主观的意思了。此事文殊，此富罗那，此目犍连，此须菩提，此舍利佛。那就跟刚刚我们讲了，这是佛像，那是金砖，那是一只什么狗，凶恶的狗，哎。分别相产生了，这就是事。此事的了之，唯生于见，唯生于相。那这个事是有了之，事者是了别的意思，有分别的意思。可是它这个分别呢，是分别善恶啊，好像啊，我们刚说自道为无难，危险险则，就是分别。我们看六祖坛经啊， 六祖拿到衣钵走了以后，那慧明禅师就跟着后面来了。来了以后，六祖就站在一个大石头上，拿着衣服，你是为法来还是为衣来？啊，慧明禅师说，我当然是为法来，就算他为衣来，他也不好说我为衣来啊。他既然为法来，我就问你了，不思善不思恶，如何是名上座本来面目呢？慧明于言下大悟，请问他悟了什么？我们如果从啊，他这边讲到不思善不思恶，其实就是说，简单说就超越两边善恶对立。其实如果我们按照唯识说，哎，不思善不思恶，还有一个无忌呀、啊，他这里可不是指的这个了啊、哦，不是善恶无忌，还有一个中间，不是善不是恶，他这里是不是善恶的对立，他这个善恶代表好坏眼丑啊，这些差别相。就好像说我们看这些金子，刚刚说这个有佛像，甚至于说你金子可以做一团屎牛粪，其实它还是金子啊，那就善恶就分了，分了就起偏计所执性就产生了。你不起这个分别，你就见到这个金相的本质金性没有变呢，相是生灭变化呢，金性是没变。我这边我要特别也要补充一下的啊，他这个不思善不思恶是超越我们凡夫的执着。可是六祖坛经里面也讲了，分别一切法不作分别相，他能够不是善不是恶，可是他不是不知道善恶、哦、他是知道善恶，是不执着善恶，不是不没有善恶，不是说哎，这人明心见性以后啊，长短方圆都不分了，红灯跟绿灯一样，那就麻烦了、哦、那你开车不是，我见性以后为什么出车祸？因为我红灯蓝灯一样啊，那赶快呢，那会不出车祸吗？啊，那不是又变成一种执着了吗？所以他说分别一切法，就像刚刚我们说镜子，我还是知道这个是佛像，那个是狗屎，那个是金砖，分别一切法，可是我不做分别想，我不会起贪嗔我法二执，那就是理是无碍了，理是双张。我们说一种就是能够不分别，但是他不能分别，那就变成小乘人。一种是分别，我们凡夫就分别，那没有办法了解不分别。可是你执着不分别，又执着非法相，又起个执着，所以他分别。所以六祖坛经啊，里面有针对我们凡夫说，但他又说，为什么华严说你是无碍呢？为什么他说分别一切法不做像镜子一样？分别一切法，镜子不做分别想，那毕竟镜子不会分别想，你看镜子还是空空的，不做分别想啊。可是还是分别一切法，他不是说你把它这样子它变成空空的，它照着当下就是分别一切法不做分别想，也就是说缘起性空。其实也是我们这里楞严经所讲的，镜子是不生灭的，因为它不生灭，它才会晓得生灭相差异性啊。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出来啊，他在前面那一句话说镜子但于镜中无别分析是不分别的，这本来是我们的如来藏心，可是我们凡夫呢就是随见随起分别啊，那就是所谓的随缘随变，那就是凡夫，我们没有办法随缘不变，那不随缘不变的是二乘的。所以好，下面同样他说此事了知啊，他有了知能力 所以他就在后面来破，来加以破斥了。其实我们刚刚讲的道理跟这一道理是一样，他在破斥你，你那个了知性从哪来呢？他这里头问的是这个意思啊、哦，那一定是有能见一个所见嘛，啊，所以他说，为生于见是从你能见生出来的，你这个是，是从能见的，啊，还是生于相，还是外相所生出来的这个见，还是从虚空所生出来的，还是无因所生出来的？突然而生，没有道理。那生于见其实就是自生的，生于相是他生的，生于虚空是自然生的，无因生就是无因啊。就问你这三种哪一个是，所以他提出三个啊问题，下面佛陀就跟他啊来分析。如果你的视性，注意到它是视性哦，生于眼见，就是眼根这个眼见，生于见中，如无明暗即与色空四种蔽无。如果是见生出来的话，那这个明跟暗跟色跟空四种，这就没有了，因为见就是可以生了，还何必带有明暗色空才会生呢？就是只有见分没有相分了，原无如见啊，见性上从何发起？四种没有的话，那你见什么？请问，对不对？你见是要见到一个对象才叫见，你没有对象，你见什么？你自己见就跑出来了，就不需要对象，不需要对象，那你见什么？就这个意思了。从何发起？若如事情生于相中，这刚刚就是从自己生，这个见是自己生的，自己生的，你何必要外在的东西来？如果这个是相是他生，不从见生。既不见明，亦不见暗，明暗不属，即无色空，彼相上无四重合法。如果是相中生出来的，那跟你见有何关呢？见是因为有相才有见呢，那跟你没有关，没有关何必要有见干什么？那当然也是说不通的了。如果生于空的话，那空就是虚空了，虚空自己自然而然生出来的，非相非见，非见无变。既然虚空，虚空是没有相，没有相还有什么见？没有见你怎么辨别呢？怎么会知道什么叫明，什么叫暗，什么叫色，什么叫空？啊，都谈不上。好，如果非相灭缘，没有相啊，就是没有缘了。没有缘，见闻觉知无处安立啊！这见闻觉知一定是等待有一个因缘才有的。好像说我们现在开电视，你把电源打开，你不是电视，它是必须要有电源呢、啊，它有个因缘的、啊。我们事要发生作用，一定有因缘的。没有对象，它如何去产生作用？见闻觉知，那从何安立呢？在这两种不非之外，空则同无，空就是等于没有，有非同物啊，有就不是物，空则就是没有这个对立的，有就已经有，何必还要来等到你见时再见？也不必了。还要发你的誓干嘛呢？欲何分别？你还分别什么？如果无所因，没有原因突然出来，那为什么 在白天不会有月亮呢？白天明有白天原因，晚上暗也有晚上暗的原因啊，不会无缘无故。我们常说的晴天霹雳，晴天霹雳也是有原因的啊。所以任何没有一样东西不是有因缘。好，如更细想，为细想省。所以呢，你呀、啊，就更加很仔细的来加以思考，见这个能力啊，是托的你的眼睛啊，然后借着相这些境界，才有可状成有，有个形状，才有见，没有形状。这是没无见，如是是缘因何所出？它是怎么出来的？所以事动见成，事动见成跟刚刚的见觉空完是一样的。这个事是生灭法，既然叫做事，比如说我们睡觉五根不作用了，对不对？那第六事还会做梦，有时第六识也会没有梦，第六识也不作用了。等到醒过来以后，张开眼睛，眼睛才开始作用啊，耳朵才开始作用啊。识是动的，我们的见性是澄清的，是不生灭的。这两者之间也是非合非合，就跟前面意思一样。闻听觉知亦不如是，不因是缘无从自出，也就是说，这个见根尘之间呢、啊，它是因缘假合啊，不是一个非合合，也非不合合。那也就是说，非合合、非不合合这两个，那后面就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了。好，所以这一段呢，其实也就是说明到啊，这个事性也是非自身、非他身、非共身、非无因身，就是纵观那句话，诸法不自身，亦不从他身，不是共身，不是无因身，是故说无身。好，下面合会警语，合会就是把前面的话做个总结，总结之后加以做一些重要的啊，一些有所体悟的一些警醒的话，何会警语？哎，若此事性本无所从啊，如果这个我们的事性啊，本来是无所从啊，没有原因的，无源头的。当知了别见闻觉知圆满沾然性非从所。那么我们也要知道啊，他这些见闻觉知之性，他虽然是本无所从，可是呢，他在啊因缘和合的时候，假合的时候，还这个见闻觉知之性啊，仍然是圆满沾染，性无所从，它不属于生灭性，可是它的本然是无生灭的，因为它有一个无生灭的，他才知道有生命。好像呢，前面我们在楞严经所看到，主人坐在房子不动，那因为坐在房子不动，他知道有客人来，也知道客人去。假如说房子里没有主人，谁看见人来人去啊？人来人去是生灭啊，主人不来不去是不生灭。 因为它本身我们的见性是不生灭，才能看见生灭相。所以这就是禅宗说的主人翁心心否，主人公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真心，我的真心，我知道妄念来，知道妄念去，这个妄念是生灭相，来来去去，就是这里圆满沾染，沾染就是很清楚的啊。我不随着客人走了，我也随他走，我不能随他走，我们随着他走，那就是妄心，妄心就是世心无缘呐、啊。好像客人，哎，我房子租的不是我的，我在这边住旅馆住了两天三天就还了，还给谁？还给主人呢，不是我的嘛。所以客人是没有主，所以我们的妄心就是客人永远在做客，我们在六道轮回三界六道就是永远在做客，就永远在跟他租房子，没今天住这个旅馆明天住那个旅馆，永远居无定所了。所以禅宗说主人翁心心否，你就要把你本有的主人翁是本具的，可你自己有房子，你自己把房子丢掉，一天到晚到外流浪，当然就三界六道流浪三界六道了。我们众生流浪三界六道是迷途不知返了，就这边就告诉我们如来藏性，找到如来藏性就找到我们的家，救入还价就在这里了啊。就这边就把这些啊，好，下面比肩比虚空地水火风居民其大，这都是性真圆融皆如来藏，本无生灭。所以呢，总结前面这个七大啊，地水火风，这空无情，见跟事是有情的，这所谓的七大。所谓七大的意思啊，注意到这一点哦。这个名词地水火风是当时印度外道的思想，他认为说宇宙是地大所成，或者是水大所成，或者风大，或者火大所成，大就是普遍的意思啊，等于说是外道的本体论，形上学都是上都是啊，那他把外在的这些东西，或有生灭的这些，当作一切这个法的本体，这就是外道了。可是这边不然呢，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心哦，如来藏性。刚刚我们说做梦的时候，你显现这个这些东西，你可以说是地啊，一切都是地大所成，一切都是风大所成，一切都可以成立。这个成立都可以算是某一部分不究竟不圆满的啊，好像我们说哎，这些我们万物啊，大概分为金木水火土，我们传统哲学金木水火土所成，那这些相生相克，那都是在物质上相生相克嘛。可是这些差异相，那么科学家分析变成分子啊，以为最早以为分子大概虽然这些不同啊，可是都是分子，到后来说是原子啊，原子是最原本的，后来分就是认为说原子还是不确定的，所以就测不准定律，是我们前面讲过了，科学就到这里了。可他还是在思考一个设法，可是佛法不然哦，你这所有的设法它本身是谁去认知它呢？是有心，就像说你做梦的，这个三个大地都是从心变现出来的，那是心法呀。可是心法可不是那个会生灭的虚妄心哦，虚妄的生灭心，如果是那个虚妄生灭心，那你借着虚妄心修正成果的，那不那个涅槃不是也是虚妄的吗？ 那也是靠不住的嘛，对不对？所以说世性无缘呢、啊，它没有缘的，你要找到真心不生不灭的那个才是。那个不真心不生不灭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些三颗七大宗这些的本体，不生不灭的本性，不生不灭的啊。所以这就是讲了那么多，把它收摄起来，万象中见到它的本体本性，不是其他。所以我们看很多佛教的名词，基本上它全部都是印度外道啊，多少多少种，所谓96种外道、20种外道、30种外道，所有东西。所以我们看到佛经很多很多的这些哲学名相，几乎都是当时外道采来。但是你这为什么叫外道？因为你还是不究竟，而且还不是全教的。我们刚说用世心用唯识那个法相来讲，那个、还是属于啊全教的。我们要了解的是相上见性，在法相上。所以我们刚刚的一层一层分析，就能言就是一步到位了，就是当下就是见到他的法性啊，在这个地方。好，那么我们所以这边谈到啊，君名七大，所以为什么要七大这个名相？不是《楞严经》里面专有的，是，所以说我们根据啊，它是有这个背景的啊。那外道就是说，他执着，比如大自在天，或执着半天，或执着什么，那个地方是永远究竟的一个涅槃，那里就没有要解脱了。脱离生死，脱离这些，那他错解了，这叫做外道。外道名在的，因为心外求法嘛，这就是心外求法，有一个法，有一个七大在里面。其实这边讲呢，可是他是说七大跟这个心之间，心跟色之间是不对立的，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好，所以说下面哎，性真圆融，他七大的性真圆融是圆通的，皆是如来藏，本无生灭。阿难，如心初否不闻见闻发明了之，本如来藏，如因观此六处世心，唯同唯异，唯空唯有，唯悲同异，唯悲空有。所以你呢，是因为心很初否。佛在讲阿难，其实就是讲我们了，我们心很粗佛了，不会想到这么多名堂出来的，梦也梦不见的了，不见闻，不会了解见闻觉知之性就是本性，一辈子也不会知道。不见闻，今天不是佛陀点醒我们，怎么会知道？发明了知，怎么能够发明我们了知我们的如来藏性呢？这些都是我们如来藏性呢，怎么会知道？这就是密因呢。如因观此六处世心，啊，看这六处这个世心是同还是异，或者空还是有，还是非同异，唯非空有。这些的论证都是啊重复了好多遍了。如缘不知啊，如来藏中性是明智，我们不知道如来藏性啊，以及世性这些明知之性，觉明真实本觉的明性，真正的是了知之事，妙觉沾染，周遍法界啊，微妙的觉性是沾染澄清玲珑剔透的，它是周遍法界，含土实虚，另有方所，它没有一个方所所在啊。就讲如来藏性是横遍十方量州沙界，没有一个固定方所在。 今天我们做个假设，假如如来藏心有个方所所在，请问结果会怎么样？他如果有个方所所在，就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是生灭，对不对？有为法就是生灭嘛，有相就是有生灭。为什么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呢？为什么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呢？就是这样，所以他不能有方所的，可是他不是断灭，他是可以说无在无不在，好像什么样都不在，实际上什么样都在，是这样子的，奥妙在此地。是怎么样？寻夜发现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世心分别，但有言说都无实义。啊，这个结论都是每一句都是同样的，说明它是寻夜发现，寻我们的业力显现出来的。那么这个业力我们也讲过很多遍了，这种东西都要不断体会。我记得有一次在美国，他的跟我的孩子去那个叫什么 Costco 还是什么东西，一个大卖场，我突然感觉什么手软脚软，全身好像没力量走不动，我突然感觉哎，怎么这些人都走得动，怎么走得这么轻快呢？都好像每个人都很高兴。我就想，哎，这是怎么回事？什么业力现前啊？各位知道什么原因吗？感冒了嘛？我一想，哎，感冒了。坐飞机啊，冷气吹太久，感冒突然慢慢发作起来，觉得怎么搞的？啊，走起路来好像打太极拳一样，走了，怎么样？突然怎么会念寻夜发现嘛？别人没有这感觉啊，啊，有时候生病的时候就很羡慕那些没有病的人，这有了病就觉得哎，好像应该正常的，别人应该跟我差不多，实际上那是你想，你在这个境界之中，啊，所以这个寻夜发现是随时随地都会产生的。不仅是三界六道产生，随时随地都会有。我们有时候为自己说，哎，我读不懂，你大概也读不懂吧，你怎么可能读，我读不懂，你怎么可能读得懂呢？那其实也是寻夜哦，就用我的想法去想别人啊，去讲。那因此比如说我们考试，哎，我这次考试考了58分，哇，好难啊，我考58分，觉得好不容易，我用功半天，你怎么考90分？你可能作弊的，因为怎么会有那么聪明人考90分？都不用自己的想法去想别人，不相信，对，寻夜发现。当然又反过来说，很聪明的人说，你怎么那么笨，怎么考58分？因为我随便读都90分呢，就像说我们背书一样，有的人啊，我碰过很多，有人真的读几遍就记得了，他考试前随便读，他就哇，我读得要死要活，怎么搞，考的也不过好像还比不上你，跟你差不多，不可思议。有人记忆力就是那么好啊，我以前一个老师就是，他上课从不带课本，全部都可以朗朗上口，哎，不管引经据典用哪句话他都朗朗上口，写在黑板上，擦了黑板以后告诉你刚刚几个字哪几个字错掉了，你回去查字典，回去查书都这样，你说你会气死啊，哎，他就是那么样的，记忆力那么好，你怎么办？好，怎么样？寻业发现，啊，都是我们的业所发现。笨也好，聪明也好，都是业。啊，好，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皆是世心分别，都是我们的分别啊。但有言说，都无实义。好，到此地，四大七大到此告一个大段落，那就是，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二页，这里大家看这个表啊，就是这一大段叫做破妄显真啊，扣就根性直指真心十番显现，然后会通四颗即性常住，在圆章七大即性周遍，这一大段都在说明的啊，空如来藏 下面还有两个如来藏。好，今天呢，这个地方可以说告一个段落，今天就到这边。